各位主日平安，各位，我们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各位，平安呢是一个属天的祝福。那很多的人拥有地上的财富、名誉、权势、甚至很好的工作、美满的家庭，但是他们没有平安。为什么？因为他们所认识、所寻找的平安是地上的，他们以为拥有这个地上一切的物质、一切的好处，就能够拥有平安。但是事实是，很多时候，他们在地上的、在人当中的得到的越多，他们更焦虑，他们害怕等一下会失去这些东西，所以结果呢，他们得了更没有平安。这是我们有罪的人性的一个很矛盾也很可怜的一个光景。那另外有一些人对这个平安的道理他们有去反思过，那他们明白了，那这个平安不是这个地上层面肉身的层面能够找得到的因为人有这个七情六欲家庭有问题，婚姻有不愉快的事，孩子有事，工作有事的，那很自然的那心里面的那个焦虑就会来了，所以他们就去寻找宗教，那他们沉思冥想，倒空自己，要离开所有世俗的一些意念，离开这个肉身的境界他们就好像稍微能够感受到有一种的平安。但是主所赐的平安，那个天上而来的平安，真正的平安原来不是这样的。主所赐的平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我们离开现实来得的平安，因为有一个比我们现实的难处、现实面对的挑战更真实也更有能力的那位主，他应许要住在信他的人心中，那他的同在，因为他是平安者，所以他同在的时候，很奇妙的这个平安就留在心中。所以我们上帝说，你们不要怕那外在的，在这个地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你们要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了，在你们里面的大过那个在外面的。那你里面的那个圣灵比那你外面遇到的一切的难处风浪就还真实还更有能力他在现实当中难处当中与你同在，给你平安的。这就好像怎样，好像在很波浪很汹涌的时候的那个海浪一波一波来的时候，那下面的水是平静的，暴风雨来的时候呢，你们在一个很安稳的一个建筑物里面，那房子里面，你们里面是平安的。我们上帝赐给我们人这个地上的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我让你们还是留在世界，但是我没有离开你们，我赐你们圣灵保惠师，他与你们同在，所以你们在这个当中要享受经历他的平安。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很多的弟兄姐妹就会问说，那牧师，神既然这样应许了，但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在很真实的情况我没有平安，我经历不到这个平安，好像情况环境条件我一改变的时候呢，那个焦虑的心就来了，可能我遇到有一些很不测的事情的时候呢，一下子主保守我，但是呢过后一下子一阵子之后，那慢慢我就愁苦加增了，又越想那件事情的时候越没有平安。所以各位要注意今天我们主耶稣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当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这句话讲之前呢，他说什么？他说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各位注意听，指教的话就是今天的主题，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然后下面说，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所以指教的话跟主的话，这就是我们得平安的根基。平安的那个大前提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各位一定明白说，那圣灵是什么灵？各位，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圣灵是什么灵？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它是怎样？它是启示真理的那位，它也是让我们被光照。所以我们读了神的道之后，我们会被真理，我们会明白真理，也被真理光照。然后今天多加一个，它透过真理指教我们，它是指教我们的那位，有关你的人生的事情指教你，有关你夫妇的事情指教你，儿女的事情，人际关系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事情指教 teach， 对不对？有一个指教我们，指点我们的，然后叫我们想起主的话。所以想起的时候，啊，主啊，对，你曾经在地上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的，你也是这样反应的，你也是这样的平安的，你也是这样教导门徒的，你也告诉门徒你们不要忧愁，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你们看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对，主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没有被指教，我们只有混乱，混乱，我们没有听到他的指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指教呢，注意听，不是单单你头脑来啊一个指教，好像你查经班学习这样，就圣灵按时按时的指教我们的时候呢，这是跟我们的心有关系的事情。各位听得懂吗？他要指教你的心，指教你的心，不是单单你的头脑明白。所以你被指教的时候，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不要为明天担忧，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各位，指教你们的时候，这句话是进入你们的心，你们的心明白，心再次被再次想起被感动的时候，很奇妙的，同时来的就是圣灵所赐的平安。所以呢，弟兄姐妹，圣灵保惠师，我在讲第一次下真理，第二什么光照我们，使我们明白真理，还有第三透过真理他指教我们，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平安。那么各位注意听，我们的问题呢，我刚才也说了，是没有被指教。那为什么没有被指教呢？各位，没有被指教两个理由，两个理由。第一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真理。很多时候我们只有很草率、很笼统的，有快快读神的话，得到一个感动就好。我发现现在很多的人就快快要得到感动，有一种快感，那 social media 是吧？不要为明天忧虑哦，就是一句话这样。那不要为明天忧虑的理由，不要为明天忧虑的那个思想，有没有在你们里面？你们看事情的时候，看钱财的时候，看儿女的时候，你怎么什么眼光，什么想法，怎样判断？没有，不要为明天忧虑，就一个感觉来。所以你发现你经不起考验，很多时候呢，那神的道没有存在你的心中。保罗跟提摩太说，你从小所学习的神的道，你要怎样存在心里，存在心中的时候呢，就指教你。你们在读神的道，学习神的话的时候，不要只有快感，现在的人没有时间，又读神的话，又觉得这个语文听不懂，好像2000年前写的几千年写的东西不听不懂，所以呢，总是寻找能够先合乎自己的心情的，合乎自己的需要的，这样来读神的话，或是快快很笼统的读。所以我告诉各位，他是真理的圣灵，你对真理不明白，你没有把真理存在心中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很难有平安的，你很难胜过这个地上天天汹涌而来的很多邪恶的意念，世俗的意念。当然我这样说，你两天信主而已的人，那神按着你两天对他的话语加上恩典的感动你， 你信主十年了，你对神的道还是像两天，像两天信主的人这样，或者像一年信主这样的人，很笼统的这样明白去读的话，各位，那你怎么能够会得到平安？你怎么能够得到被指教的那个心，然后得到平安？不可能的。所以呢，他把圣经给我们，他神的话给我们。所以呢，第一，为什么没有被指教？轻忽了神的道，那这第一。第二呢，为什么没有被指教呢？各位弟兄姐妹，因为已经习惯靠自己的方法与经验来生活，我们信徒已经道理真理的教会听了，但是呢，世界去的时候面对人事各种的事情，家里教导孩子什么各种的事情，很习惯性的靠经验，对钱财的事，对关系的事，这个世界生活的时候，哎，方便的，行得通的，对吗？哦，遇到人家责怪我们，快点讲一个骗话啊！已经习惯了，没有原则，心里面没有一个真理的原，所以不靠那个东西，就靠行得通的东西，已经习惯了啊！然后感觉到好像没有钱的时候呢，啊，积攒积攒，这样的心里面，该用的应该要怎么用？该要奉献的当那的也没有管这个东西就是积攒，所以习惯不好的习惯了，靠人的聪明的习惯，靠人的方法的习惯，你这样做的时候呢，有圣灵就不在那件事情上指教你了，反而在那件事情上他责备你，所以你一直听到的是有责备的声音，责备的声音，但是你按着真理的原则对事对人，然后心中倚靠主的，那圣灵的指教你就会听得到你。那我是发现，尤其现代世界里面，真的是危险的日子。各位天天看早上一起来看新闻，看时事，这个网络上各种的资讯，我就发现我们其实教会很多的信徒虽然懂神的话，但是已经养成一种不喜欢透过神的话来受圣灵指教的。所以喜欢就是听人说话，喜欢听记者说话，听政治人员说，经济学者说，喜欢看新闻，就喜欢这样的做。各位，我不是说不要做这些东西，这些你都要做的，但是呢，你就发现了，你的心境被这些东西满满的充满，也被吸引去关注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听不到圣灵的声音，就算你听到，你所得到的意念都是偏邪偏世俗的，有偏世俗的那些意念，其实很多时候呢，在你心里出现的那些担忧惧怕都是你的私欲而来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今天我们来好好的明白怎么受圣灵的指教的这个奥秘，好不好？我们一起看完今天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一起来看22节。如果各位有圣经的话，各位，我们每次看21节是上个礼拜我们读完了，21节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然后呢，讲到这边我们结束了，对不对？然后这个礼拜那从22节，那就是说犹大不是加利人犹大，他就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各位，首先这个犹大是不是加利人犹大？那我们要知道他是谁啊？那么犹太人有很多的称呼啊，那有所以几个名称。那这个犹大呢，其实是12个使徒当中的那个他大啊。Thaddeus， 那如果你们看马可福音3章、马太福音4章，你就会看到 列出的12个使徒，他很少出现就在这个地方就出现他的名字就是这个犹大。这里特别强调，不是加利人犹大，不是出卖耶稣的那位，因为他已经离开了，并且犹大也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他的关注不在这个地方，所以呢，这个Thaddeus他就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向门徒显现，也向世界显现，那世人都会看得到。那现在后来他就现在说了 你们不看世界就看不见我，但是你们却看见我，对不对？所以他就问了，那为什么现在不向世界显现，只向门徒，向我们显现呢？那么这是不同点在哪里？为什么世界看不到，我们却看得到？所以各位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一定去思想说，哎，为什么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教徒礼拜堂徒，有一些人是看得到神听得到神，有一些人是看不到听不到，情况一来就担忧惧怕，对不对？所以那个答案就在下面那一句话了。我们主耶稣23节就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这个是主题了，其中一个主题。那我父也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父子跟我们的关系，要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所以我们会知道这里讲这个父子，圣父圣子是合一的，爱子的也是爱父的，听从子的也听从父的，被子爱的也被父爱的。所以各位，一个基督徒不会说我很爱子，你看是基督，哇，新约的神他好像是非常有慈爱的，那旧约的神他是很戒律的，很 凶的，哇，就是对他，所以敬而远之，绝对不会。这是 你的信仰混乱、信仰混乱的问题。其实父与子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要强调的 不但是这个东西、很重要要强调的，各位注意听，因为他问什么，主啊，为什么你不向世人显现，要向我们显现呢？那主要讲的其实有两句话，对不对？第一是什么？人若爱我，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就必遵守我的道。那这个就是主的回答了。弟兄姐妹，爱主的必遵守主的道。首先你问，你爱主吗？如果你爱主的话，主必定向你显现。你说我爱主啊，你真的爱主吗？你再要问自己，可能你爱服侍，你爱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可能你爱这个，当然不是说不对，对不对？这是爱主的结果，你喜欢，你爱教会，爱主的结果，你爱来聚会。但是你还是要问，从哪里来的？爱主吗？有些人爱查经，我很喜欢基督教里面的神学论、道德论，也参加 BSF， 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喜欢这些啊，查经班，他爱去思想，这个字眼什么意思，什么东西。但是你一定要问你的心，这个是心里面的问题，你爱主吗？你爱圣经里面的那位主耶稣吗？各位，这句话很重要。你爱圣经里面的主耶稣， Do you love the biblical Jesus？ 很重要的。有一个姐妹最近问我，我说牧师，我怎么知道最后能够见到主？如果你要用神学来解释，很简单，对不对？我知道我的罪，我已经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了，但好像这个东西是很机械性的，你问我，我也会讲阿们，说我怎么知道我真的最后会见到主，我会得救，我怎么知道？他是要问我心里面的问题。我跟他讲一句话了，你爱圣经里面的主耶稣吗？就你爱他的话，你一定会见到他。那你们了解牧师要讲的吗？有些人问牧师，为什么你这么容易听到主？我真听不到啊，我很容易焦虑，很容易惧怕。我跟各位说，到今天有时候我看耶稣传了，几十年前拍的呢，我就忍不住流泪。可是我看韩剧啊，什么男主角女主角死了不会流泪的，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不是开玩笑的。有些人看耶稣传，这是基督徒，这个人子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情节好像是这样看，这样而已的。但是你问你的心里面，你每一次重看的时候， 想到你的罪，想到他的伟大，他的救恩。其实不要想那个十字架那一幕，我每次看耶稣传的时候，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流泪，我就看到这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来到人间，他教导人的时候，他慈爱的表情，他温柔的言语，然后他进到圣殿，看人家在圣殿里面做买卖的时候， 他义怒起来，把做买卖的全部赶出去的时候，那一刻我真知道他是圣洁的主，他是慈爱的主，他是我的主。各位，这是很奇妙的东西，我不懂，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只是情节，但是对我来讲，他是我的主，他所做的跟我有关，跟他的百姓有关，他所爱的是我所爱的，他讨厌的是我讨厌的，所以你才会流泪。你看韩剧的触景生情，因为你自己，哎呀，我就是那个可怜的人，所以你因那个东西来哭，来挣扎。哦，各位有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主吗？这是你听到主的第一个条件，第一个。其实不用讲太多东西，你讲一大堆东西啊，什么神学解释这个东西，你读了四福音书之后，你爱主吗？你爱他所爱的，讨厌他所讨厌的，他所做的一切在你的眼中是分别为圣，圣洁的，就因为你爱他，你的情感圣洁起来，不会被那个世俗的理念、世俗的欢爱、世俗的妒忌来被影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听不见主？因为这个爱主的心常常被世界的东西玷污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主的话，你们就会看见主，不但是将来会看见，现在会看见。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有些人说我在爱主啊，我说我爱主，所以主不能停在这个地方。爱主的人，你爱我的话，你必定怎样遵守我的道。所以呢，有时候我讲你爱主吗，我怕大家就进到情感层面，主也怕，对不对？我怕你们只是情感层面里面，我很爱主啊，我看到你钉十字架的时候啊，可能是触动了你那个可怜之心。不是，我们主要是不需要你可怜，他是万王之王，他是胜过一切的，他是自愿走上十字架的。但是你爱他的话，你必遵守他的道。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遵守他的道，所以他留下道给我们，他的道，他的教训里面有什么？有他的属性，有他的心意，有他的心肠，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渴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爱他的话，你也愿意要遵守这一切。所以你爱他所爱的，你把福音传扬，你为众人祷告，你虽然你的旁边的弟兄姐妹软弱，你怎样？你学习怎么爱他们如爱自己。各位弟兄姐妹，你爱主的话，不要只有留在情感的层面，也不要只有知识的层面，哦，不要只有的，下个礼拜受洗了，你承认你的罪，阿们，哦，耶稣是唯一道，阿们，哦，你讲阿们，你爱他吗？那阿们，也阿们，那你要遵守他的道。所以你今天为什么来教会？为什么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因为惧怕，他们的心消化掉，来教会的话想东想西什么。你爱主的话，那个爱主的心是保护你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反对科学的，但是你知道越危险的时候，越软弱的时候，我越要进到主的教会，我越要遵守他的话，跟他所爱的人在一起，一起呼求他，对不对？这就是遵守主的道。其实不用讲这样多，我们其实讲道的人讲很多很多，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正直，我们的心假的地方，人假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假， 只有自己的情感在那边搅搅，等一下就没有这东西了。你以为你这样爱主吗？你爱主就起来遵守他的道。那夫妇生活之间你们怎么爱主？怎么帮补彼此？你爱主的话，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哇，即便难处临到，你怎么爱主？你怎么保守那个爱主的情感？甚至是这样，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不是圣经知识的东西。我讲各位，你爱人的话，你也会懂的。如果我妻子爱我，我最想要的东西，最渴望的，我的理想，我的向往，他想成就，他想帮助我一起成就，对不对？那我们爱主的话，当然的，遵守他的道。每次听了神的话之后，我愿意主啊，就得感动，明白了就去行。圣经是很直接的话，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很感谢主。我再读一遍23节，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只有爱主的人遵守他的道，会看到父的同在，主的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了，当然了，对不对？他的形式能够都做，什么圣经神学能够都读，有些人是这样，但是他不会遵守的。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父的，父的道。25节，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感谢主，很清楚的教导嘛，都对你们说了。26节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我们一起读。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各位，这里说什么？一切的事，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各位，当我们讲一切的事 all things 嘛，这么多事情啊，哪里知道什么事情？所以有重点的，对不对？当我们主说我要将一切的事，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开始是什么事？最重要的事是什么事？你要认识谁？认识神的事，认识神重生得救的事情，救赎的事，对不对？就是这个事情指教你们嘛，对不对？然后呢，你重生遇见神了，主啊，你是我的主了，重生的人。之后，主的道是什么？所以从主的道一切来认识什么？认识神之后，认识神所造的宇宙，神所造的灵界、世界，对不对？认识什么？认识天使，认识鬼，认识罪，认识人，认识人所关注的，对不对？地上的关系。人所关注的地上的钱财，对不对？这都是认识。所以圣灵要一个一个指教你们，所以教你们受圣灵指教的时候，知道在这万事里面怎么想，怎么看，怎么判断，怎么说，怎么做，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圣灵的指教了。你有这样的指教，才能有平安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受圣灵指教？你有没有受圣灵借着真理在万事里面指教你们？我跟各位说，有时候真理的东西你们这样听听啊，觉得牧师这样讲啊，好像懂，好像懂，似懂非懂。比如说食物，各位等一下要吃饭，对不对？食物要不要认识？要。或吃或喝，总要因荣耀主而做，对不对？那这样认识食物，那如果你没有认识用真理来认识食物，食物是什么？食物就这样哦，吃了饱了爽了睡了又起来吃，这个叫动物。但是你就认识食物，用真理来认识为什么我们要吃，你就知道了这个吃进去维持这个身体肉身，然后这个肉身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里面那看不见的那个灵魂，那个灵魂能够被维持，能够思想上帝的事， 能够与神交通，有这个灵魂，所以你明白这个的时候呢，你吃的样子，你吃的目的，吃的感动，你要存在活着的那个意义完全都不一样。单单在吃里面你会明白，结婚也一样啊，各位，结婚是怎样结婚啊？你没有真理的话，要找一个女人给你生孩子，生了传宗接代，这是人的一个 instinct， 但是你问跟动物有什么不一样？那如果这个有神的形象的这么 高贵高尚荣耀的人，就这样的不认识真理这样来结婚、哦、生孩子这样，然后慢慢久了他就觉得哎，是女人都可以生 啊，我就找这个生人，那个也找那个生，要找多一个生就生，所以古代人就三妻四妾。你们明白吗？其实都是从离开神，离开真理，不认识真理之后呢，完全按着本能来活 的人、吃的样子，结婚的理由什么东西都出现问题了。但是你有了真理之后，你知道上帝定婚姻是什么神圣的 Holy marriage， 对不对？为什么是神圣？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是婚姻是神圣的？因为神定婚姻，以弗所书五章怎么说？是为了要显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所以神让我们这个软弱有罪性的人结婚，当然能够在他里的恩典里面，我们享受到那个人性的需要得满足的喜乐。但是在这个的中心是什么？教你怎么学习无私的爱彼此，为彼此牺牲。所以他想要什么，你帮他实现，他不足的地方你补上去。所以有罪的人，我们不完全的人，但是呢，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学习走向完全，我们明白哦，基督跟教会之间的永远不分开的关系，用这个短暂三十年的婚姻里面我们学习、哦、什么叫无私，怎么放下自己、哦、保守自己来爱彼此。各位，这个东西喂，多么神圣，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真理的话，你完全按着本能来过婚姻生活，你最后走到后面，你的婚姻只有痛苦悲哀，就这样。各位懂吗？好像似懂非懂、啊、懂一半，牧师讲了婚姻的我就差不多懂，等下到新的东西又不太懂。所以圣灵要将什么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我们地上遇到的所有的苦难、啊、其实就是圣灵指教我们的好机会呢，你们知道吗？因为你没有苦难，你不被刺激嘛，你就不去想，你不寻找，不祷告，主啊为什么这样。所以有时候相对来讲，在有罪的世界，神任凭苦难、哦、虽然在主的良善之心、哦、真的不愿意看我们受苦，对不对？但是神也任凭苦难，许可苦难。在有罪的世界，有罪的人因苦难被打击之后呢，放下他的私欲自私的心，然后回到主的道，会明白主啊，原来你是这样召我们的啊！万物万事当中我要怎么看见你，荣耀你啊！感谢主啊，这就是圣灵宝会是被赐下的奥秘了。二十七节，所以呢以另外一个主题，那我们继续读下去。二十七节来，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感谢主我们人要离开世界的时候通常会留给孩子什么物质嘛，钱嘛，房子啦，这些东西。但是主留下平安，主的平安是从哪里来？其实就是从圣灵的同在而来。所以更正确来说其实主并没有离开我们的，他只是借着圣灵，你看不见的那个方式来与门徒同在，今天与我们同在。那么很重要的是，在主讲的我们这个心中的平安的时候，我们要得到这个属天 的祝福。我们是先要有什么？ 先要有指教我们的，对不对？先要想起主的话。所以感谢主，26节跟27节呢，其实是结合在一起读才对的，对不对？那圣灵来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讲的话，然后下面就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各位，就平安喜乐，这是属灵的福分呢，天上的祝福来的，不是用地上的物质、地上的祝福能够换取的。比如所以我刚才已经说嘛，你问我有钱我就开心吗？我有婚姻我就开心，那你得了这又更担心的，对不对？这是有罪的人性的那个结果。你也不能一直催眠你，我要喜乐，我要喜乐，我要开心，我要平安，平安，不能来的。这个东西是不能这样来的，不能用人的毅力、意志力，我要平安就平安，不能的。你要平安，你一定跟什么有关系？从你听到什么情报，你得到什么意念，才能够有平安，有平安的意念来才能有平安，对不对？所以主是造我们的灵魂的主，他很清楚知道的。他前面说我先要指教你们，对不对？指教你们，然后叫你们想起我的话，那个意念，正确的意念，对的感动一来的时候呢，很奇妙，平安是你不用求，它自动生发出来的。我们新冠病毒呢 整年都在这个地方转来转去，对不对？今年很多人的心情高潮迭起嘛。新加坡相对来讲比较安全，但是各位，如果 你每次听到哦，哇，有什么事情，这个水死啊什么啦，多少人又被感染，你不用报纸不用讲，你要惧怕啊，因为有多少人死，你不用讲，你要惧怕，你自动惧怕。就跟你讲多少人死，多少人被感染，马上怕，对不对？然后最近什么啊，疫苗出来了，喂，有一点安了。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疫苗的消息一来的时候，心就稳了，很奇怪的。因为原来人是被这个意念控制的，被情报控制的。各位有没有发现？那虽然疫苗，对不对？我刚才说了，疫苗这些东西还是地上的事啊。你这疫苗，哎呀，安一下，下面另外一个意念出来，哎，会不会有问题啊？那打了怎样，对不对？又多一个单元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只有那个永恒不变的平安之王他所讲的话那叫我们想起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平安的。还有很重要是他按时按事的指教，叫我们想起他的话，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平安就出来了所以不要去世界找。所以下面很清楚说什么，我所吃的不像世人所吃的，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找那也不要用世人造出来的宗教来找，找不到的。主说所以下面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其实跟前面14章说你心里不要惧怕不要忧愁一样的话，再次重复了28节我们快要读完了14章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这主必定来接我们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这里很奇妙的，主讲到圣灵的时候，这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要上十字架了，对不对？但是他一句一句讲到圣灵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好像有一股喜乐，他也叫门徒喜乐的，好像一股期待出现了。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呢？因为我到父那里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必定，这里讲什么？你注意听，刚才我解释这个地方，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这句话不是讲，刚才我讲，不是主的再临，这句话是讲到圣灵。五旬节的时候要降临明白这句话，他还要再来，但是呢，这个是借着圣灵而来。那圣灵来的时候呢，他要成就上帝伟大的救恩计划。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成全救恩，那圣灵来要施行救恩，所以圣灵来对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喜乐的事，而对我们来讲这是好事。对国度来讲好事，对这个世界来讲好事，因为圣灵降临， 我们要得着能力把福音继续传到 地极，对不对？所以呢，那主就想到这个的时候呢，他一个喜乐，所以他说你们也要喜乐。所以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真基督徒是看到与圣灵与圣徒同在，然后整个福音的工作开展的时候，心里何等喜乐。然后我们地上有很多喜乐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不能永存的。你孩子考第一名啊，开心一下，对不对？工作找到好工作，开心一下子一下子，但是这个又过去又过去，对不对？反而后来你发现这个没有永存的意义在里面，你就做工啊，教导孩子，有一天你就觉得很纳闷，我在做这些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你有这种心情就出来了，因为这又失去了圣灵的指教，那个天上永恒要被纪念的事情，那个中心点再次被一些世俗的意念缠累了，所以呢，再次，所以主马上讲这句话，对不对？告诉我们，那时候你就喜乐，然后父这里说一句话，什么？父是比我大的，父比我大的意思并不是说，父跟子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啊，就是位分，父嘛比他大，所以子听从父，并且父是什么？父是那个预定救恩的。整个救恩是他预定要成全的那个本意，对不对？所以呢，父我是听从他而来，听从他而做的这个意思啊，并不是异端常常会跟你说，你看啊，子是这个父生出来的，不是啊，这些是摩门教的东西啊，你们要明白啊。二十九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所以看到主的期待吗？我们看要上十字架的主啊，他死而复活之后要成就的是心里喜乐。第三十节很快要读完了。三十节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我讲到世界的王是谁？就是撒旦了。你撒旦那他的阻挡要临到，对不对？他要。做那个最邪恶的工作，就是接着加勒人犹大出卖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主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下面那句话更重要，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然后下面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哎，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主耶稣走上十字架呢，其实并不是因为撒旦的计谋，你撒旦只是上帝用的一个工具来要成就救恩的。主上十字架是他自己的选择，他自愿的，他听从父而做的。所以三十一节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所以很清楚要讲的是什么，告诉我们说圣徒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明白了，这是主走上十字架，为什么自愿呢？因为他爱父，听从父。那么我们怎么应用这句话呢？各位，这句话很简单，我讲完就结束了。我们主耶稣在地上的一切的显现啊，真的都是叫我们效法他的啊。我们人。在地上基督徒各位问，你喜欢苦难吗？没有一个人喜欢，所以大多数的基督徒他受的苦是他没有办法而受的，苦难来了没有办法就承受了但是有没有真的明白神的心意的人，真正认识十字架的荣耀的人，他的受苦不是单单就没有办法，乃是他在这一生里面有一些苦难是他自愿选择受的。各位，这是很重要如果所有的苦难挑战难处都是神主动降给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我们怎么显出我们爱主的心？因为前面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嘛，对不对？所以呢，在有时候你问 真的感动我们的见证是什么？有一些人其实他的人生可以很舒服很好，地上很成功的，但是放弃这些东西，可能去做宣教士，得到神的呼召做这个事情，有没有？我们在地上 有时候这个地上的很多的物质的东西，房子车子这些东西，就是不追求，自己拥有的东西你就选择分出去，祝福人，祝福主的工作，主的教会，这样做。各位，其实这是你不要做也可以，你不要，但是呢我选择这样做，我不要活在那些像摩西这样活在埃及皇宫里面，要跟神的子民一起走。所以我这样说，各位，我们所有的服事，有些弟兄姐妹服事辛苦，我跟你说还有比这个更辛苦的，是你什么你自愿受的。各位明白这句话吗？如果你因为现在受的服事你就已经辛苦了，那就是说你还不能明白什么叫你自愿辛苦的。好像我现在讲到，我主日可以讲一样的道，为什么要讲两篇道？现在圣诞节来了，对不对？我跟我的家人都是要去乌节路走街一下嘛，灯饰起码看一下。但是等一下下个礼拜这样多聚会，圣诞节有 三天的聚会，然后等一下又渔民的聚会，基本上这个 holiday 本身就是最后就是叫没有办法这样跟家人孩子。那天我的太太跟女儿叫我们出去 shopping 什么东西，我是关在家里面闭关修炼了。但是各位，这是我自愿做的，我选择这样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带小组，你们一个小时来预备信息也可以，你要五个小时预备信息也可以，你一个小时预备，神不会出现，哎，你做什么？给你两巴掌，快点起来，你预备，不会。但是呢，你一个小时预备所讲的神的道，然后你会发现，久而久之，对你，对听到的人，没有太大的进展。你攻克己身，就叫声服你，然后呢受尽那个忍耐难处，你心里挣扎出来，花时间这样预备出来，五个小时六个小时之后，很奇妙的，这个当中你得到的恩惠跟你带给你的小组员的恩惠就不一样了。但是呢最后不是你伟大，乃是什么？因为主的爱感动你，你也爱主而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人生地上，我盼望我们去见主前各位不要等到要见主那一刻才问，现在还没有见主问，就我这一生的苦难难处都是我薄边来到我身上忍受咯，还是有一些是主我选择那个路走的。那如果这个你有明证的话，我感谢主，你是真的今天你是能够听到主的声音的人，我绝对相信，因为你是爱主遵守主的道的人但是我讲这句话，那没有这样的我就是不爱主的呢，不能这样讲。你爱主，但是你的爱呢还很幼嫩，还没有经过精炼试验，对不对？还有掺杂很多世俗的意念，我可以这样讲所以主的话是很明显的，我不用讲好听的话来让你们心里舒服，这个东西主要上十字架的道，这些东西都是很直接的话。而主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呢，他说起来我们走吧要到客西马尼园，但是我们知道还是还没有去，因为还有十五章还有十六章还有十七章为他们祷告之后才去所以我们主耶稣的团契也是跟我们教会一样，每次讲散会了要走了，但是还没有走对不对？所以喜欢在一起在一起的相爱，对不对这个世界越是有苦难的时候越是喜欢相聚。感谢主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感谢你今天用你的话安慰我们，主的话就是生命主的话里面有灵，我们听到的时候有圣灵安慰我们，指教我们，教我们知道怎么做。主啊，今天主的话是这么直接的向我们陈明，问我们 我们的爱主吗？主，我们知道不需要因为这句话这个问题而感到压力。我们都知道，主，我们爱你的事上是一生要进步的。那只有叫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有正直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一直能够向完全行。在我们地上又遇到哪一样的情况叫我们的心焦虑、自私、自我的那个时候，主，盼望我们不是被控告自责，乃是我们再次来到那十字架的面前啊，仰望你的恩惠，看见主是多么的爱我们、怜悯我们，以致我们再一次把生命又献给主，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献给主，把我们所爱所关注的献给主，甚至也把自己的软弱无能交给主。求主帮助我们啊，祝福我们，让今天主的道深刻在我们心中。感谢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